都会啊遇见不同的难处啊，但是我们相信主就是那位牵我们手一直往前走的主。主，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仍然坐着为王啊，让我们就能够单单的仰望你，信靠你。愿主祝福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啊领受你的话啊，愿你自己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呢，主题叫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这段经文呢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，我们一起先来读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随即催门徒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，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好，我们看这段经文啊，这是耶稣啊做了一件事情之后马上又接续做的。有没有人记得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对，耶稣在这之前呢，用五个饼和两条鱼让圣经上说五千男人吃饱。那实际上在那边的人有多少呢？加上妇女孩子应该有10000人以上差不多。当时有那么多人，耶稣把五个饼两条鱼变了很多。这些门徒在做一件事情，门徒做什么呢？耶稣让众人都坐下了，门徒负责传递分这个饼，对不对？分鱼给大家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服侍这个饭食。你要服侍100个人吃饭会不会累？还好哈，1000个人呢，10000个人。当时的门徒啊，我想可能耶稣有12个门徒至少，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来服侍10000多人，把饼分下去，会不会很累？一定很累了。可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，第一节耶稣说什么呀？就是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。耶稣没有说你们休息一下吧，马上就让他的门徒啊要上船渡到海那边去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海啊是加利利湖，那他们就叫当时就叫海，所以耶稣没有让他们休息。那耶稣要通过这件事对门徒说什么呢？我们看耶稣变5饼2鱼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？是在陆地上，对不对？在地上。然后耶稣让门徒上船的时候，把他们换到另一个地方，换到了船上。接下来后来又发生彼得要做什么事情？最后从地上到船上，最后到了水上。所以我们看哈，这个危险，这个稳定系数会怎么样？越来越低，对不对？在路上我们可以脚踏实地，在船上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有个船，虽然是摇晃的，你还有个船可以在上面。可是到了水上， 是脚底是完全好像没有根基的。那同样呢，这个危险性是不是也从地上到船上到水上会越来越大，是不是啊？危险性增加。那耶稣为什么要让门徒刚刚服侍了有上万人，然后呢马上又让他们上船？耶稣要做什么？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啊，这个经文。我们先来看头两节经文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完了，散了众人之后呢，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。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耶稣为什么催门徒上船渡到那边去？先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这个脑海里，我们后面会讲他为什么，对吧？那我们再往后看，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耶稣要到门徒那里去做什么？门徒在船上，然后呢突然有风浪了，耶稣是不是要去上船帮助他们去摇橹？有没有？可是不是哈，我们要看下面这段经文。这是马可福音记的，说到了晚上，还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然后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是摇橹甚苦，夜里又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。他是不是要上船？他说什么意思？要走过他们。原来耶稣并没有想去上船，耶稣只是想在他们旁边过去。耶稣要做什么？门徒在那里走了多长时间了？这个在约翰福音里啊记了，他说门徒摇橹行了十多里路。十多里路大概按今天的这个里数就是大概三个 mile， 三英里。但是这三英里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划了多长时间？耶稣是什么时候过去的？四更天。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什么呀？是吃晚饭的时候。四更天是什么时候呢？按照当时这个犹太和罗马的那个时间计算呢，四更天时候是三点到早上六点的时间，凌晨早晨。所以门徒划了大概多长时间？这三个 mile。 如果我们假设他们吃饭，假设傍晚，我看了一些的，先给大家看个图哈，这个上面是那个，这个就是这个加利利湖，这个加利利湖呢，这个宽度只有八英里，八个 mile， 这个长度呢是13，这个是这个湖的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也查了一下，他们这边这个太阳哈落山的这个时间，这是在17号的时候哈，我查的网上。这个地方你看它写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提比里亚，以色列。提比里亚就是加利利湖那个附近的地区。所以呢，太阳落山的时间是写的是下午5:47。耶稣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因为快到逾越节了，耶稣要钉十字架是逾越节的时候。逾越节大概就是我们复活节左右，也就是什么下个月，所以时间应该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天晚上要是落山的时候大概就是6点左右。那些人吃完了饭，他们走了，然后耶稣让门徒上船了。我想那个时间我们给他多一点时间好不好？就算他们是晚上9点钟上的船，可以吧？已经给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。九点到四更天到早晨3点，划了多长时间？至少哈6个小时。6个小时在船上只划了3个 mile。我们走路的话，有经常大家走路的话，1个小时大家会走多少？平均慢一点哈，大概3个多 mile， 就1个小时就 可以走过了。如果这个船风顺的话，应该是比我们走的要快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啊，这些门徒啊，在这拼命的划。我们知道前面哈，耶稣给这些人吃饱的时候啊，耶稣当时让门徒做一件事情，你看有一万人在那里，到了傍晚要吃饭，然后门徒就说：“耶稣啊，让他们回去哈，到周围村子里去找吃的吧。”耶稣就跟门徒说：“他说，你给他们吃，你们给他们吃。”门徒怎么办的？有没有记得？门徒就赶紧看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，对吧？其中有一个门徒说：“就是20两银子哈，去买饼，能买多少？能够他们吃吗？”所以耶稣等于是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，一个他们不可能完成的难题。耶稣要让门徒做什么？而接下来呢，又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在海面上，这个门徒划船要到对岸去，划了6个小时还没有到对岸去，耶稣又给他们，接下来马上又一个难题给他们了。耶稣的目的要做什么？耶稣不上船，耶稣就从旁边过去。耶稣要做什么？做不到的问题，其实谁在门徒身边呢？耶稣就在门徒身边。门徒可以做什么？应该去求问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哈，耶稣想要门徒知道的。可是这些门徒当时有没有去求告耶稣？他们没有，自己在那努力的划，划了6个小时不到对岸，然后呢，让他们给众人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明明拿不出来，还在努力的想要从自己兜里拿钱要去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很明显，耶稣就在身边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门徒来求耶稣。门徒为什么不求？不知道耶稣就在旁边哈，要训练他们。我不知道你，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去求一个人或者不求一个人，你为什么会求那个人？信任他，对不对？你才去求他。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会不会去求他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想门徒啊不求的话是什么呀？至少有两个原因吧。第一个就是什么呀？他们不知道耶稣能不能做得到这件事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呢，就是刚才姐妹说的，他们不信任，对不对？不信，所以最后不了解不信，最后就导致什么呀？门徒不会去求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的。所以那对我们来说，今天要求告耶稣是什么？所以今天给我们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看到门徒在难处的时候啊，他们没有去求耶稣，对不对？他们对耶稣不了解，对耶稣可能不相信或者不全信。你看今天呢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要让我们向他祷告。在圣经里哈，有这个话，我们信的这个耶稣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？在以赛亚书9:6，我们要一起读这句话：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在旧约里说，将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，就是拯救者，就是指的耶稣。他是什么样的一位呢？他说他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他是全能的，他希望我们什么呀？在难处的时候去找他。我们最近教会在学这个雅各书，我们也读这经文好不好？一起来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的难处，可能有一些问题，我们呢得不着是什么呀？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向耶稣去求。在这个里面，我们看到 圣经描述门徒说是摇橹甚苦，就很难了。门徒当中我们知道有几位是打鱼的，对不对？彼得兄弟俩，还有约翰兄弟俩，至少有四位我们知道是打鱼的，他们应该很熟悉在海上的人。可是呢，对他们来说什么呀，都已经很苦了，可见当时哈这个情况有多么难。那我们今天哈，门徒我们知道他们摇橹太苦了，不去求耶稣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像门徒一样呢？当圣经里在创世纪里讲，当人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得食？有没有记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吃的？哎，这个在圣经里有哈，我们可以这个看一下。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呢，神就对亚当说，他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然后呢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然后到了后面十九节呢，他又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对吧？我们今天要不要这样？也要。要还是不要？要哈。那我们其实就跟门徒是不是一样，也要在那里使劲的摇啊摇，反正是就六个小时过不去，六十个小时总能过去吧。这个是什么呀？那个是罪的咒诅。人犯罪之后，神说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咒诅。当耶稣来了之后，这个咒诅还在不在？圣经里哈，我们要读这句话，要看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后面，若有人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罪里的咒诅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它去掉了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什么呀，是个新造的人了。新造的人我们还需要在像罪咒诅之下那样汗流浃背去劳苦得食吗？不是的。我们不能像门徒在那里去使劲的靠自己摇。在这个圣经里啊，在生命记，就刚刚前几天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当时呢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，要进入那个应许的迦南美地，对吧？那是流奶和蜜的地方。耶稣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呢？他在这说哈，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然后他说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在这之前摩西还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要到那个地上，你们不需要像你们在埃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耕种田地要浇水，他说是用什么呀？他说你们要用脚来浇灌土地。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他是用脚，是不是要我知道这个中国有那种哈，要蹬那个水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水呢，然后这样怎么样传到土地上去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。那个时候他们浇灌土地是什么？用脚。可是神说你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啊，不需要用脚了。那个水从哪儿来？神就从天上降下来了。神就从天上降下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啊，耶稣说，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对不对？担我的担子，你们就什么样，要学他的样子，就可以享安息。 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呀？我们应该是在安息中做工，不是靠汗流满面。为什么？这又回到我们学的雅各书，我们要读这一句话，好不好？后面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我们今天在做事情，我们要做，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，对吧？我们去工作啊，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这个做电脑哈，编程序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。但是呢，你怎么能够把它做好？不是你努力使劲就可以把它做，是什么呀？我们要求神给智慧的。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说我使劲努力啊，我靠加班就可以把它做好的，一定是什么呀？要有智慧来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一周可以完成一个月的工作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呀？神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智慧。这个我记得我太太她有一次跟我讲，她那个经理给她分了一个新的一个任务，这个呢，她这个工作她以前没有做过，那对别人写，她也是在编程序哈，写的那些程序啊，那都好几千行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她说，哎呀，你要帮我祷告。然后呢，她自己也祷告，结果那一天呢，她就把那个程序打开了之后啊，鼠标就往那一点，哎，他觉得好像是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就在那里大概改了一下，一下就完成了。所以就是在想，就是如果他要一行一行的去找，要找多长时间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因为求告神，神很奇妙，就让他一下子就能找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完成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要什么呀？要来到神面前来向他祷告，求智慧。求智慧的时候呢，我们手里的工作很快就会完成，我们不需要去靠的这个去努力去劳苦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哈要学的，那就是遇到难事要祷告，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第一个学习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下看后面的经文。彼得说，主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的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他，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？那我们看耶稣过去了，然后彼得就说，他一看耶稣在水上走，他说，我也想在水上走。然后呢，他就问耶稣，我可以在水上？耶稣说什么？说来吧。他就下去了，下去了，结果走了几步沉下去了。彼得为什么沉到水下去了？原因是什么？不信。还有什么？刚才这段经文害怕，还有什么疑惑哈？你看，第一个是什么呀？彼得看见他走了几步，对吧？他走了完了之后，他一见什么风大，然后风一大他就怎么样？就害怕，害怕，然后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沉下去了。可是这是不是那个真的原因呢？是不是他因为看风大害怕就沉下去了呢？后面耶稣给了一个答案，耶稣说什么呀？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其实彼得沉下去的原因是疑惑。耶稣在这里说彼得疑惑什么？有没有？彼得疑惑什么了？耶稣是不是真的，对吧？当彼得说我要在水上走的时候，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？耶稣说来吧，对不对？彼得是对神的这句话产生了疑惑，因为耶稣已经给他答应说你过来吧。彼得产生疑惑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产生疑惑的起因是什么？他如果看的耶稣的话，他会不会掉下去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学自行车的经验。那个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，后面比如说有父母啊帮助你扶的，一般父母会告诉你一件事情：眼睛往哪看？往前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往前看，才不致倒下，是不是？所以彼得如果他在水上走的时候，如果眼睛定在耶稣的身上，他就会不会掉下去？他可能不会掉下去。可是这里头彼得的眼睛看哪去了？彼得的眼睛看风去了，对不对？一看风浪一大，然后马上就害怕，害怕就掉下去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？哈，有名的，但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，走钢丝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能不能？哎，大富哈，这个人叫这个叫 Nick 哈，这个人呢，他这个家族啊，都是这个在高空走钢丝的。这个人呢，他被称为，他是在美国，他被称为叫这个钢丝之王，啊，是 King。当然他的家族里面呢，他的叔叔好像是也因为就是走这种哈钢丝，然后呢失误死掉了。他做了一件事情啊，他就在2012年的时候，他就在这个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个大瀑布，他就拉上了一个钢索，然后呢他就在那里走。后来呢，当然他拿到了这个叫吉尼斯那个世界纪录，大概在他之前100多年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。那我听说一个故事，有个人讲了，他说有一个人跟这个 Nick 应该是一样的，也是走钢丝的，而且很成功。他就从一个山崖到另一个山崖直接拉了钢丝，然后呢第一次也一样拿了这个杆儿过去了，大家哇都在那欢呼。他第二次他说，我这一次呢我要把眼睛蒙上，你们相不相信我能过去？哈哈，对，底下的人啊都说相信，结果呢他真的过去了。回来的时候又是一片欢呼，可是这个时候他又说了，他说他旁边看了一个孩子，他说这个孩子是我儿子，他让他儿子骑在他肩膀上，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带着这个儿子也可以走过去？底下人会不会说相信？底下的人会，都在喊相信，因为前面已经走了好几趟了，对吧？都安全平安的过去了。可是呢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人他把他孩子放下了，你们不都喊相信吗？然后说，你们有没有人把孩子给我骑在我的肩上，我带他过去？你知道会有一个动作，那些有孩子的父母会怎么样？千万别把我孩子。所以这些众人是不是相信呢？真的相信他？不相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哈就在想，门徒啊在耶稣的身边跟了他也有一段时间了，门徒真的相信吗？门徒有的时候是不相信的，就像那些人一样。所以呢他疑惑的时候就会什么样？就像彼得一样，就会掉到水里头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圣经里还是，我们又回到雅各书哈，这都是我们教会最近在学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到神面前啊，我们求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凭着什么求啊？要有信心才可以。我们要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啊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求，我们要什么呀？要凭着信心求，要相信他。 当然我们刚才说了，说彼得他为什么疑惑呢？是因为他把眼睛本来应该看耶稣，结果他看哪了？一看风浪的时候啊，他就会害怕，然后呢就会疑惑，然后就会下去，对不对？前几天我在这个回家哈，我先去忘记好像是往长老家那边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从帕姆要拐到回我们家那个 Air Ranch 那条街上，那条路上呢帕姆那条街上是速度是60，拐进来之后呢那条路又走这个大概有谁知道是多少公里限速？40哈。我一拐过来之后前面有一辆车，他开得挺快，我就就跟着他就往前走了，可是刚开了一段之后啊，我一看我的表，不对了，已经超过快到60了，我赶紧就把速度降下来了。然后那条路上我经常走，所以每天都会看到有人啊因超速被罚。所以为什么我会超速？我本来应该看什么？开车的时候我应该看什么？看仪表盘，对吧？我来知道我的速度。可是呢我一拐过的时候我就跟着他，我的眼睛一看人的时候我的速度就变了。那我想我们也一样，彼得他一看风的时候啊他会往下沉，同样我们的眼目啊如果看错了方向，如果我们不是看神的话，我们也会往下沉的。所以这个是从彼得这个身上学到的一个功课。这个功课呢我给他起了第二个主题，这是今天学到的。第一个叫遇到难事要祷告我要给他做押韵。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呀？凭信祈求很重要比较容易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后面经文跟我们讲什么。到32节的时候，彼得掉到水里之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？他做了圣经当中说的最短的一个祷告。他说什么？耶稣救我。耶稣就把他拉上来了，然后呢耶稣一上船之后呢风止住了，之后呢到了对岸，这些人门徒就说什么呀？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他们真的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我们要继续看这个经文在这个马可福音，我们一起来读后面这51、52节好不好？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，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门徒明白吗？这里说了心里十分的惊奇，耶稣上了船，然后呢马上就到了对岸，他们明白吗？结果耶稣说什么？在圣经上说，他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前面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的事情，而且说他们什么呀？心里还是愚顽。也就是说这些门徒到现在还是没有明白。那前面我们刚才留了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我们刚才问了为什么耶稣要随即催门徒上船？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，门徒明不明白分饼的事情？不明白。既然不明白，耶稣怎么样？马上又给他出了第二道题，对不对？给你们上船，看看你们还明不明白，就让他们上船去了。所以呢门徒呢他们既然不明白，耶稣就一而再再三给他们显出一些神迹。那耶稣希望门徒做什么？2个神迹了，一个5个饼2条鱼让10000人吃饱，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在水上的时候耶稣上去之后就把平静风浪，他们就过到对岸去了。耶稣希望门徒做什么？相信他。还有什么要信心，要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有难题，也可能有的是大的，有的是小的。 我问一下大家哈，我们当中哈，就是如果你家里头比如说买了房子，你后院想种一些树啊，一些花草，一般的话在教会里你会去找谁去问？对吧？哎，我们一定会找新行去问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当中问一下沙燕好了哈，假设你想创业，对吧？想自己开公司，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做，你觉得你会去咨询谁？有经验的，曾经来过我们当中的有一位，你会对孔毅哈，因为他来到我们这边讲怎么样去在职场当中，对不对，去荣耀神啊，怎么样去创业啊，他讲了这些，所以去找孔毅。可是呢我们会不会找一个陌生人去问？比如说我们后面要做这个花园啦，要种一些树了，然后呢我去找建林，也没有人去问过建林怎么做这件事情，好像没有，是吧？目前还有，因为建林我知道他家里的草他自己不剪草，他是对吧？所以哈，我们呢，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，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去找信行，就是说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想到的是去找什么人？会做的人。还有什么呀？会做的人很多，你为什么找新行呢？经验，经验，有经验的人很多，为什么单单找他？刚才长老说了哈，因为我们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有可能比他更专业的，但是因为什么呀，我们认识他，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呀？就是去找他。那在这里头耶稣让这些门徒遇到了难处，出了一个难题又一个难题，耶稣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干什么呀？要让他们多认识耶稣，对不对？还记得这个在前面哈，就是说当耶稣走向这些门徒的时候，门徒当时是马上欢迎他了吗？门徒的反应是什么？惊慌。为什么惊慌？说耶稣是个什么？是个鬼，对不对？这说明耶稣在之前有没有在水上走过？没有这个经历，所以呢他们来之后，他知道是，如果耶稣以前在水上走，他们会不会，他们就不会这样了，对吧？在这个圣经里记载，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复活之后，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了两个门徒，对吧？那个两个门徒啊，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了，好像是还在这个难过当中，结果耶稣就跟他们一起走，就问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两门徒说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他们都没有认出来耶稣，走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到一个地方之后呢，耶稣就给他们掰饼，一掰饼之后说，那个两个门徒一下认出来，说这个是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以前跟他们一起有掰饼，所以他知道耶稣做的这个问题。还有一次就是耶稣复活之后，他让门徒在加利利海等他们，对吧？然后门徒彼得带的门徒又在那里开始打鱼了，结果圣经说他们打了整宿没有打到什么。耶稣到了岸上之后呢，就对门徒说哈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然后他们一打上来很多的鱼。这个时候门徒约翰就说了，是主。他们一下认出来是耶稣。为什么认识是耶稣了？因为以前耶稣也让彼得把网撒在右边，然后打鱼打上来很多，所以当他们知道耶稣做过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很熟悉，那他们就可以认出来是耶稣了。 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耶稣其实要让门徒干什么？就是需要门徒多去熟悉，多去认识他，要让门徒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在路加福音里记，这个耶稣在水面上走完之后，马上就记载了一件事情，耶稣就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然后彼得就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呢，耶稣最希望门徒知道他是谁，对他有更多的认识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其实有很多的例子，就像比如说，如果我认识一个银行家或者一个有钱的人，对吧？如果我缺钱的时候，我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呀？是要先去找他，因为我认识他，所以我缺钱我去找他借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认识公司的一个老板，我没有工作了，我一定是什么？我去问，先问这个人，你公司有没有工作提供给我？因为什么呀？我跟他熟悉。所以我们认识谁，跟谁最熟，认识他更多，我们就会去找这个人，是不是？那同样，耶稣也希望门徒呢多认识他。你要认识耶稣，认识他更多呢，在难处的时候才会第一个想到去找耶稣，耶稣才能成为他们的这个依靠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世上，其实呢，我们会认识很多的人，我们常常在难处的时候，第一件反应是不是找耶稣？遇到难事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是先祷告？我们一般的时候，至少我以前那件事，遇到一件什么事，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？赶紧上网上查一查，对吧？信息很多。第二件事，如果网上没有，我就开始找电话，看看哦，有没有认识的朋友，他能够帮助我。但是呢，这些呢，都只能给我们一部分的帮助。在那个太太公司里，他有一个同事，有一天呢，他就跟我太太说，到他的办公室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？他说他那个公司那个董事长，他们原来公司是私有的，然后呢，他说这个老板呢，他说了，他要将来呢，他说让我派我到上海工作，而且呢，还给我要在那边买房。哎，这还不行啊！他还拿出他的那个手机啊，有邮件。他说：“你看，这是老板给我发的邮件。”当时我太太说：“哦，是啊，那真的是那个祝贺你。”可是呢，过了三个月大概左右，他的老板死了。所以你看，他的这个同事，他希望记在谁的身上？记在这个老板的身上，但是呢，老板自己都不可能长久。但是我们信的这个神，刚才我们读的是全能的神，然后后面一句是什么？永在的父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多去认识耶稣，他是什么啊？他不会死，他会一直，我们能活多久，他就一直在那里，他会永远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要什么呀？要多认识这一位神。在圣经里有一段经文啊，我们要读这段经文，好吧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这是在这个圣经何西阿书上说，他说我们要认识谁呀？我们要多认识神，对不对？多认识耶和华，而且什么呀？他说要竭力认识他。好像我们常常是竭力多做一些工作啊，多挣一些钱。可是圣经里提醒我们要什么呀？要竭力多认识神。认识神怎么样？他就会在我们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会第一去求告他。所以这个第三点呢，就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，就给他也要押韵啊。 认识耶稣才可靠，对吧？啊，遇到难事要祷告，凭信祈求很重要。然后呢，认识耶稣才可靠，对不对？我认识这个老板的话，他只能给我工作；我认识个银行家，他只能在钱上帮助我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认识多认识耶稣的话，耶稣会给我们很多，他是全能的神。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认识耶稣，耶稣是什么呀？他可以饶恕，所以呢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就可以去饶恕别人。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，圣经上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医治，所以我们就什么呀，我们可以去多认识他，那我们就可以在受伤害可以得医治。当然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得很久。耶稣是什么？永生，对不对？我们当多认识耶稣的话，我们就会什么？就会有永生。耶稣他又是复活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虽然身体会死掉，但是将来什么呀？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复活。我以前听过一个讲道，有一个牧师，他的孩子请一些同学到他的家里，他那个孩子在后院里玩的时候呢，这个牧师就听他们当中有一个孩子说，哦，我爸爸认识总统。然后呢，那个另外一个孩子说，哦，那我爸爸认识比尔盖茨。另外一个说，我爸爸认识这个州长。他到了这个牧师的儿的时候，这个牧师就想知道这个孩子会怎么回答。你知道他孩子说什么吗？我爸爸认识耶稣，总统会下台的，对吧？比尔盖茨有一天他不会当老板，州长也是换届的，唯有耶稣是永存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竭力多认识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天父啊，我们真的是啊，我们很幸运啊，我们认识了你主啊，因为你就是永生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你说我们会有苦难啊，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，因为主你对我们说啊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主，我们就求主常常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来向你祷告，凭着信心来向你祈求。你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竭力的去多认识你，因为认识你我们就有盼望，认识你我们就会有永生。谢谢主，愿主赐福给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